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七讲，读经马可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费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遍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与罪人坐席。普杰信牧师，2011年9月25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马可福音这第二章的这段经文里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神的国已经来了，谁能进入呢？进入神的国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马可福音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都有这个争议。通过这些争议，我们能够看到这国度的性质和特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二章的十二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你们都一定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学了前面的十二节，基督做了大胆的宣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已经有人在心里嘀咕，这个人怎么敢如此放肆？这不是亵渎吗？此后，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行走。在马可福音里，加利利海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到现在为止，马可提到过一次海，那就是在第一章耶稣招门徒的时候，这里 基督呼召利未，利未就起来跟从了他。马可没有对利未做什么介绍，只告诉我们利未是个税吏。马太福音里面曾对利未做过介绍，但马可没有，这是有目的的，因为神的此国度如此重要，所到之处只要基督一声呼召，人就立刻加入。先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海的北端，从北面往南走或者从南面往北走的人都必须经过加百农，这里是一条通商之路的必经之处，往北一直通到罗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利未是本地的一个以税收为生的。这里让我说明一下，其实这里没有说税吏是罗马政府所派的税吏，利未是罗马政府所派的税吏，而是一个种税的，就好像种地的一样，说白了就是一个中间商。罗马人很懂生意经，他们把某一块地方卖给一个人来征税，说好了此人每年应当上缴多少税金，至于你能收多少那是你的事，多收你就多得。你认为什么样的人会对此行业感兴趣呢？当然是既贪婪又有野心的，想通过这个机会在自己同胞身上发财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些重税的在犹太人眼里不但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被视为犹太内奸或者叛国者。因此人们每当经过这样的收税站时，就会被提醒一下，你们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并且还要被这个混蛋再搜刮一下。难怪犹太人的拉比把这些重税的与强盗杀人犯归为一类。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税吏总是和罪人妓女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些人绝对不会在你的邀请单上的，你总是离他们远远的。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招的，你跟从我来，他马上就跟着耶稣。上次是一个身体瘫痪的，这次是一个道德朽烂的，并且此人的道德败坏是他为了赚钱自己选择的。现在耶稣主动的来和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扯在一起，你想一想他身边其他几位门徒会怎么想呢？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过耶稣会把这哥们也拉进来。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这么深，但请注意一下，耶稣招利未和招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都是在加利利海边，也就是说他们是认识这个家伙的。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明文规定打鱼的必须交税，这两对兄弟每次打到鱼都不得不把他们辛苦所得交一部分给这小子，并且交的很可能比政府要求的还多。因此你可以想象，当耶稣对着利未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会说，你不是要去和那个小子说话吧？知道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之后，你会理解这事为什么这么严重。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完全以荣誉和羞辱为衡量一切的准则，这对于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名誉是一切，羞辱是一个人能够犯下的最大罪行。税吏遭万人骂，是因为他为了钱而置名誉于不顾。在我们的文化里，有多少不知廉耻赚了大钱反而名声大振，甚至让人羡慕不已的人。因此耶稣把这个税吏请进来，是在把羞辱带进这个队伍来。这还不够，15节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马可写得很明白，这不是简单的一顿饭，而是宴席，并且是在利未的家里。马可用词是很小心的，你注意到没有，这里的描写看上去主人是耶稣而不是，这也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抱怨的不正是这点吗？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在我们听来，耶稣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已经对此很熟悉了。 但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文化里面，一起吃饭不单单是吃饭而已，这是你所做的选择和决定，向别人表明哪些是你与之为伍，哪些是你避而远之的人。在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你吃什么和谁一起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说明了你的身份和你的价值，或者说，吃饭是有社会地位上是有界限的。不但如此，犹太人的饮食规定里说，吃饭的时候不仅是你在吃，神也会来。你吃饭时若邀请了罪人，那就等于你不单羞辱了你自己，你也得罪了神。在吃饭的事上，拉比们是非常小心的。有一位拉比这样说，你若不考虑到这一点，吃饭不就成了酒囊饭袋之辈的勾当了吗？你或许以为我这样说有点夸张。那就让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这已经是一群信了主的人，是一所教会。加拉太教会的严重分裂，就是因为谁和谁同桌吃饭，吃的是什么，对吗？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容易使一个社区的人分割开来的事情。这里基督和税吏、罪人并门徒们同桌吃饭，门徒中间当然也不乏这类人。你听到"罪人"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和当时的情况可能不一样。那个时代，犹太人所说的罪人，是那些公开违反神律法、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或者是一些没有时间，也不太在乎在礼仪法上使自己保持洁净的人。比如，吃饭前不像别人那样必须先洗手，而法利赛人在这一类礼仪洁净的事上是最认真的。当时的确有很多人假敬拜，不守规矩。于是法利赛人下了决心，使自己完全按照那些只适用于祭司的规则保持洁净，以此表明和那些下三流的犹太人划清界限。他们说，那些犹太人不在乎弥赛亚的到来，不在乎圣洁，但我们在乎，我们等待神来临，拯救他的子民。神来到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自己。这就是当时耶稣和这群在法利赛人眼里不屑一顾的人公开吃喝的背景。耶稣在第一章宣告：“我就是把神的国、神的圣洁带来，我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一位人子，我就是那要来带领神子民出埃及进应许之地的那一位。”然后，他招了税吏，公开和罪人一起坐席吃喝，这哪像是以色列素来等候的那一位啊？幸好法利赛人、文士们在当场看到，他们怒不可遏。神对此会作何想？和这类以色列的叛徒们同流合污的，与藐视圣洁律法的同桌吃喝，还把他们都纳入他的一伙，这是基督吗？这可能吗？我想，这的确是一个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基督是神的圣者，他怎么能够邀请并且和这些罪人们聚在一起吃坐席呢？法利赛人至少有理由感到气愤。我们一生都听到的教导都是关于神的圣洁与纯洁，而耶稣看上去却根本不在乎，不顾他们的用意如何，他们所问的问题还是一个好问题。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罪被掳流浪，弥赛亚来了，却和罪人一起吃喝，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16到17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请大家仔细听，神的国度就是这样，不是义人，唯有罪人才能进入。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对吗？今天我们听来没问题，但这对当时的人来说的确难以下咽。基督的事工有明确的界限，有些人可以，另外一些人不得入内。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是为每一个人来的，只为罪人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从两方面来猜，要么是他对那些义人说，我不需要找你，因为你已经洁净，已经公义，已经是信实的犹太人，所以你不是以色列的问题。我来是要找罪人，他们需要洁净。要么他是在对他们说，你们认为自己是义人，我暂且信了你们，因为你们是义人，我没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所以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有自己特殊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其他几卷福音书看到，耶稣所指的的确就是这后一方面。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耶稣医治了那个瞎眼的人，门徒们问，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基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医治了此人。故事结束之前，法利赛人问耶稣，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基督举的那个圣殿前祷告的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比喻里，告诉大家，一个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抬头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另一个则在神面前把自己的义如数数来。基督直截了当地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不是那自称为义的，而是那认罪的才被神称为义。这里基督并没有向那些自以为义的挑战，而是对他们说，你们认为自己是义的，那我就不是为你们来的。神的国来是要恢复那些被罪所破坏的，既然你们认为自己是完整的，那我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税吏当然知道自己的光景，哪怕他赚了钱，心里也清楚自己是圈外人，与圣洁无分，与神无分。基督明明地告诉法利赛人，也明明地告诉我们，要想与神的国有份，就必须改变对自己的评估，必须离开自己的圈子，加入到罪人的行列里来。问题是，他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愿意承认自己在神的标准面前是个破碎的、满了罪的、确实需要被拯救的人？或者我们还是在对自己说，我是个好人，我不像那些家伙。假如你对自己的义行还相当满意，假如你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糟糕，那么基督就不是为你来的，这可不是好消息。到那日，你的真面目会暴露出来。基督愿意和这些罪人作席，不是因为他对罪不在乎，而是他对那些真正认罪的说，我有赦罪的权柄，我能赦免你的罪，永远的改变你。基督的国的确是只为那些破碎的、有罪的预备的，但绝不是就此而已。基督的国要罪得赦免的人改变成为基督自己的模样。这张桌子是将来的影儿。主，牧师指着台下的圣餐桌子，我们教会每个礼拜讲到之后就是领圣餐。这一点你可以从后来耶稣与门徒们的在最后晚餐的桌上所说的知道。这些门徒中有税吏，有罪人，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使你们的罪得赦。我把自己的生命舍了，是为了保证你们可以在将来的宴席上入座。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基督来是为了罪人，并且单单是为了罪人，为的是赦免他们的罪，改变他们，更新他们的生命。是的，这张桌子是为罪人设立的，是为走向最后宴席的罪人设立的。你们来承认自己是谁，悔改自己的罪，以信心仰望基督，有一天你会复活，来到你的救主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罪人的救主，你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主啊，是的，其实我们的心常常和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是瞎眼的，看不见自己的罪。主啊， 求你的灵借着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浑身的污秽败坏，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悔改归正。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为罪人，为你的选民来舍命流血，来为我们补赎。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慰，真正的拯救，愿荣耀归给你。巴不得我们的心不仅时常看见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也是我们对其他的罪人生发怜悯，传讲着宝贵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